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谢主，我今天还是有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齁，啊，也有看到一些我好像没有看过的齁。感谢主，都有新人继续来我们教会当中。好，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信心来经历神迹。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困难齁，不管是在家庭或职场或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到我这个年纪，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好，会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沮丧啊，或者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情很困难，然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遇到呢？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好，就像梅丽姐，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得红斑性囊疮，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好，然后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么难搞的主管？我们在职场一定都不喜欢碰到难搞的主管吧？对不对？也不喜欢碰到难搞的同事。好，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是我想说，我就是一个小职员呐，我有什么能耐做什么决定？哎，可是主管常常把那个错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然后在公司里头，你知道吗？那些同事也都常常勾心斗角，真的出了事，大家都怎么样？鸟兽散，对不对？哇，说哦，我不知道哦，啊，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其实都知道，对不对？好，然后我就心想，我只是认真工作啊，然后我只是做我该做啊，怎么会这样？最后遭殃的却是我。你们有这样经历吗？有哈，对啊，我以前也在国中教过书，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我很认真教书，为什么我会就是遭到这种错误的对待？哈，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那或者说我只想要一个小孩啊，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怀孕？因为我最近真的碰到很多姐妹想要怀孕，好，年轻姐妹啊，可是问题是他们好像也结婚很久，比可能超过7-8年，然后一直都没办法怀孕。那最近都在做人工受孕，就一次两次都没有成功，好，而且是不止一个哦。然后他就很沮丧，他说为什么别人要生小孩很容易，一生就3-4个，结果我想要一个都没有。可是他因为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就只是想要小孩，好，可是就是没有。我也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也只能就是听他讲，安慰他，鼓励他，说我们继续来祷告，好，因为有时候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怎么怎么怎么，你又在责备他，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你就是安慰鼓励他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哈，就很像这些很多问号会怎么样从天而降，对，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也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那就好像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长在一个穷困的家庭，好，我为什么会生长在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家庭当中，我也不晓得。好，可是神就是帮我预备这样的一个家庭。好，但是我们就好像这张图片，这个乌云，好好，这张是在我今年在纽西兰皇后镇拍的，这是一个清晨的早上。我想说，为什么哎，这清晨的早上这个颜色，这个还蛮特别的云，好，然后这样渐层的，就很像我们人生的一些困难挫折，其实有深有浅，对不对？有大有小，好，可是你看哦，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光透着？为什么？因为黎明怎样？黎明将到了，黎明将到了。所以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很多困难，但是有一天就会怎么样？见到光明，阿们。好，尤其是真的是我们见到黎明的光的时候，你看当黎明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乌云都要散去，就好像耶稣就叫像什么黎明的光要照亮所有的黑暗。好，因为耶稣就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神，他掌管天地万有，是一个永活的真神。你知道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他的时候，他会解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难题，就好像这位 Best 对不对，他想要认识神，他渴望认识神，他也渴望神解开他生命中一切的难题，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他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好，就说当他愿意来寻求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 因为我们的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位真神照着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圣经中记载两位人物，他们是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所以当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用信心来支取耶稣的能力，而且用信心来支取医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经历了各样神在他们奇妙的工作，然后也让他们能够经历了神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4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他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熟悉，讲的是哪两位人物啊？啊，血肉的妇人还有谁？啊？雅鲁，对不对？哦，大家对血肉妇人特别有印象，对雅鲁好像就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哦，对，刚刚那一堂的人也是第一个回答，马上就是血肉的妇人。好，好，感谢主。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有两则这不同的故事嘛，一个雅鲁的故事，还有一个是血肉妇人，这两个不同的故事串联起来的。你知道这两件神迹就说明一件非常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大声一点，信心。对，你们要有信心的说什么？信心。对，信心是要大声讲出来的，对不对？才真的有信心啊。这样信心，信心很小，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大神迹，小信就信小神迹，大信就怎么样？ 大神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透过今天的经文哦，我们就是透过他们的信心的经历，他们的信心来经历神迹，那我们就来学习他们的生命哈。那第一个，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呢？就是谦卑降服的信心，谦卑降服的信心。那在经文的21节到24节里面，就有想到说，有一个广会堂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那我们刚才就读过了嘛，哈，就是说讲到这个广会堂的人，他的女儿怎么样生病了，生病怎么样快死了，于是他就请耶稣去救他的女儿。那他说这个雅鲁他怎么样，他见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耶稣的面前啊？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对不对？而俯伏是什么意思？趴着，是五体投地哦，是五体投地的，表示他有没有很虔诚？非常非常的虔诚。其实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助，其实很少人像雅鲁这样，很少人像他这样子。那在22节这经文里也讲说，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那管会堂的人在当时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表示说他就是一个会堂的一个领袖，他在他们地方是有头有脸的。你知道吗？既然是这样，他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他其实通常以我们现代人来看，我们都是怎么样叫一个管家或者是谁来请耶稣就好了，会不会自己去啊？不会，对不对？对不对？他就是觉得，哎，我不需要，我就请一个管家去邀请耶稣就好了。可是呢，他却是亲自出马，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也不顾自己面子，而且是刚刚我看到那个照片，他是公开在很多的人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表示他怎么样？他表示他自己对耶稣的信心，而且也表示说他真的是愿意降服在神的一个面前。然后在这经文里面有讲到说，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你知道他再三的求他，表示他是一次而已，是不是一次？不是，他一定是一而再，再而三，很多次哦，就一直求耶稣说，你一定要来救我的女儿，一定要救我的女儿，表示他怎么样？他情辞迫切，对不对？表示他有一个迫切的心。好，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真心诚意？是，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这样的表现是一个真心诚意。那你觉得耶稣会不会看得出来？一定看得出来，他一个真心诚意。所以耶稣就怎么样，愿意跟他同去，然后就是要跟他一起去救他的女儿。好，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我们当一个人愿意谦卑放下自我的想法，降服在主的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们。对，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就是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会用我们人的能力，我们的经验去判断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不见得会去找神，会觉得说，哎，我靠我的能力来解决就可以了。可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常常谦卑在神的面前。那雅鲁也是一样，耶鲁也是一样，就是说他愿意降服在神面前，所以耶稣就愿意陪着他回去他家里，要来救他的女儿。所以这个谦卑是很重要的，因为真实的谦卑不是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俯伏的跪拜的动作，而是他真的是内心他对主有个真实降服的态度，所以耶稣愿意陪他，愿意医治他的女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的话，也不愿意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其实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好，然后谦卑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时候，其实我们愿意就更能够把自己的未来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就更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未来交在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的未来，但是谁可以？只有耶稣，只有神可以掌握我们的未来。好，他可以掌握我们的未来。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就越容易蒙应允。阿们。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乃曼哦。这个乃曼将军，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在列王记第五章的地方，他讲到他是哪一个国的元帅？大声，对，要有信心。亚兰，对，是亚兰国的元帅。好，你知道乃曼是非常受亚兰王那个宠爱，好，他帮亚兰王打了很多的胜战，而且立了很多的功劳。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得了一种病，叫什么？麻风病，而且是大麻风。你知道在那时候，其实得了这种病，有没有药医？没有药医，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真的是很苦恼，他也觉得真的是觉得啊，我怎么会得这种病？我是一个这么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你看这张照片他有没有很骄傲？有没有？有，非常的骄傲。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是说我没有很骄傲，事实上我很骄傲，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人常常都不自觉自己骄傲。好，可是呢，大神也让他就是也去经历这些困难，他也在当面让他学习谦卑。好，感谢神。好，乃曼将军他旁边有一个忠心的小使女，对不对？好，那小使女就告诉他说：“啊，乃曼将军啊，如果你想要得医治，其实我有听说过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可以帮你医治这个病哦。好，你知道是谁啊？哪个先知？以利什么？以利沙。好，不是以利亚哈，你知道常常很多人都会搞错哦。好。”是那个先知叫以利沙。好，那乃曼也真的还蛮听话的，所以呢他就带了很多礼物，竟然要来有求于人嘛，对不对？会不会要带礼物？他就带礼物来找那个以利沙。可是呢，当他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以利沙有没有接见他？没有，他没有接见他。你知道他就是反而就是打发仆人去告诉乃曼说，你到约旦河沐浴几次？七次，好就好啦。好，乃曼本来想说，哎，拜托我，好歹也是一个大元帅、大将军呢，你怎么都没有来迎接我啊？好，他就已经有点不爽了，哈，不高兴了，哈。结果竟然以利沙还不来接见他，还要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他觉得简直就是被羞辱了，好，他简直觉得被羞辱。那他本来很生气的，就想要掉头就走了。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乃曼这么生气吗？啊？为什么？你知道吗？这约旦河是什么样的河？这就是约旦河。哎，跟我们想象的约旦河应该不一样哈。因为你知道约旦河就是一条小河、小溪，它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大陆的长江、黄河，哇，这么大，对不对？他就是想说，那你既然叫我来到这个约旦河这个小溪，那我还不如在亚兰国找一条小溪沐浴就好啦，对不对？为什么？难道亚兰国的河水的水质不会比约旦河好吗？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骄傲的心态，不是吗？好，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像那个乃曼，就说我们向神祷告很多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们没有学习谦卑，然后我们就告诉神，我要这样的，我要这个，你要照我的意思啊。那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生气，说神，你都离弃我了，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神欠了我们一样。你知道我们常常都只想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可是都不愿意谦卑自己。你知道，难怪以利沙也不想怎么样来见乃曼，对不对？不过还好还好，这个乃曼呢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多了。他本来想要离开的时候，你知道，感谢神，他的身边总是有一些好的臣仆，那他有一个臣仆就跟他说，哎，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啊。他就把他拉着，他就告诉他说，如果先知要你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会马上做？会，对不对？他说，可是呢，现在先知只要求叫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生气啊？你为什么要生气？很简单啊，为什么不要做嘞？哎呀，想想也是啊。 那为什么人家叫我做一件伟大困难事我就会想要去做，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我却不做啊？我在生什么气？好，诶，他想想，好，他就听了他的这个仆人的劝告，于是他就怎么样，到约旦河里去沐浴其次，结果他的大麻风有没有好？有，就好了。你看顺服就怎样，蒙福，因为他听话了，他愿意谦卑了，所以他就得医治了。你知道乃曼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只有那些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才能够经历神。那圣经上也常常提醒我们什么呢？啊，提醒我们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他真的很重要。其实你看圣经上都讲过这些话，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记在脑子里？有没有记在心里？我们常常会忘记，对不对？好，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的训诲。好，我们真的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人。你知道，可见耶稣其实是不会听骄傲人的恳求，他会答应愿意谦卑降服在他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耶鲁，他放下自己的面子，迫切向神求，所以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对，这样像雅鲁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的操练，就是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从小就是那种人生胜利组，读书非常非常的顺利，她就是念，她都念公立哦，她都没有念私立，就是很厉害，就学霸这样。她就念反正国中就是念公立，小学也是，然后就考上北一女，然后也考上台大商学院的哈，然后后来接着他又到美国去念书，后来也在 IBM 工作，而且真的在 IBM 他现在已经是当一个中阶主管，在财务部门这样，所以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姐妹这样子。可是呢，去年他就经历一件事情，好，就是因为他结婚了嘛，那后来有了小孩，那现在小孩也慢慢长大，所以他想说他们家的房子有点小，所以他想要换一个大房子。好，于是他就先去看房子啦，好，就看了那个他想要的那个房子，好，可是真的有还不是有点贵，是还颇贵的，我觉得还颇贵的，因为那个真的是就是有花园啊什么什么的这样。那原来他买的是那种什么 condo 之类的，是有公寓的，好，比较小。那所以呢，他就啊，那个很贵啊，可是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小的房子卖掉。可是呢，这个小房子因为他的以前都没有花很多心思在那房子上面，所以也没什么装潢，所以不容易卖掉。好，啊，当他已经要决定要卖的时候，他们这个社区也有一户也要卖。可是人家装潢得非常的漂亮，他说那我不就惨了吗？在社区现在有两户房子要卖，那我的房子感觉就是没有人家漂亮，然后我这样一定很难卖掉。好，可是我想要那房子已经到要签约的日期已经都快要到，如果我这个原小房子如果没有卖掉，我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签约了。好，所以你知道吗，他就觉得很沮丧很懊恼，然后于是他就打电话回来台湾给他的爸爸妈妈，他爸妈妈也是都是学霸啦，都在台大的教授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父母，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觉得要孩子学习依靠神，所以他们也没有在这次买房子的时候就是资助他们，因为他觉得说他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他已经资助过一部分，好，他觉得很多时候是就是要资助孩子，但是也让孩子学习了哈，所以他就说：“那我们来祷告。”于是呢，他就常常打电话跟他女儿祷，一起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好，他刚开始他女儿也是觉得，哎呀，一定心里都会觉得说：“妈妈，你干脆你把这些钱给我好了。”对，可是他也不敢说开口，可是就是这样子哈。然后结果他妈就一直带着他陪着他祷告。好，你知道吗？真的，事情就发生了。你知道，最后竟然他的那个房子，在最后一天，他那个大房子不是要签约吗？你知道最后一天， 早上都还没有哦，都还没有卖掉，他觉得说糟糕了，怎么会到今天都还没有卖掉？结果呢，到那天快晚上的时候，中介就通知他说，你的房子有人买了，卖掉了，你知道吗？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说，哇，他就在这件事情去经历神，你知道，他就愿意谦卑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祷告，就神就让他经历说，你就是来我面前祷告，我会成就你的祷告。所以你知道吗？他那房子就卖掉，他就可以怎么样搬到那个大房子。好，你知道结果后来他那房子卖掉，结果那个装潢很漂亮的房子怎么卖掉？哎，竟然没有哎，是不是很奇妙？对，照理应该是另外那房子比较容易卖掉，结果那个房子并没有卖掉，结果先卖掉的是他的房子。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觉得神在做事，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就是谦卑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神迹。阿们。对，好，第二个，我们要用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来经历神迹呢？就是积极行动的信心。好，那这一段呢，我刚刚说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血肉妇人。好，你知道血肉妇人在当时这一种病呢，就按犹太人的律法，他就是不洁，好，不洁的一种病，他就跟得了什么大麻风的人一样，你知道，所以他就是要过个一个与人隔绝的一个生活，不管他躺过或坐过的或摸过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你知道吗？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他是不可以到公共场所，他也不可以到会堂来敬拜的，好，那也不可以结婚啊。如果就算他结婚，他也要怎么样？他也必须要离婚，因为你觉得在当时人都会觉得说，啊，你结婚以后你得这种病，谁敢跟他住在一起啊？大家不都觉得都是不洁吗？所以你看，大家会被逼他唯恐不及，对不对？根本都不敢跟他碰面，都很怕，就说，哎呦，我被他碰到，我被他传染怎么办？对不对？好，然后其实他真的也很苦恼，其实他也不想得这个病。所以呢，他就去看了很医生，然后求医生帮助他，也吃了很多的药，然后花了很多的钱。可是你知道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还得了12年呢。你看，12年得一个同样的病，你觉得他除了这个身体的病痛，他心会不会很受伤？因为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哎。你知道他有苦，也没有地方说哎，对不对？你知道，真的那种苦闷在心里的，他也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得这种病？啊，为什么这么命苦啊？哈，真的是，你知道，真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自己没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都会觉得啊，不是这样就好了吗？不是怎样就去看医生呢？哎，他去看医生了啊，好啊，你说他就叫他说，那你这样就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对啊，可是他都做他该做的事情了，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结果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经历这样事。好，所以你知道，他这个血肉妇人在他绝望当中，他听到别人跟他说，耶稣要路过这里。好，耶稣要路过这里，你知道，在他的绝望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就说：“好，既然已经没有人可以救我了。”那我怎么样？听闻有这样的一个耶稣可以医治人的病，我就要来试试看了。好，你知道他就开始积极行动了。好，你知道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是不能公开在大家的面前，对不对？所以他只好偷偷怎样混到人群当中，就像这样的图片，他就偷偷混到人群当中。你知道他就这样子，哦，偷偷的摸了耶稣外袍的衣角。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29节他说，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他身上的灾病全都好了。是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看他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药，都没有办法医好的病，哎，现在竟然一毛钱都不用花，病就好了。哎，病就好了，哦，你知道他只听过人得医治，他没想到 他自己也可以经历这件事情，欸，他真的没想到他自己可以经历，哦，你知道他觉得他就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欸，在这个时候呢，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他就转过来说什么，谁摸我的衣裳啊，哦，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嗯，他就在说说说说，他也在找这个妇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这个血肉妇人，他想说，哇，这个耶稣真的太厉害了，我这样一摸他就知道了，太神奇了。于是呢，他就恐惧战惊的到耶稣的面前，好，他就站出来也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就把所有一切实情都说出来了，好，把一切说实情都说出来，就是说他怎么样来摸他的衣裳，他得了什么病啊，哈，就刚刚我们讲的那样子。然后他就跟耶稣说，好，而且是必须站在众人的面前，以前他都不敢公开在别人的面前，可是呢他现在就站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任何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是没有自卑、害怕、恐惧甚至害羞的一个权利。你知道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恩典公开出来，我们必须要在众人的面前常来见证神的荣耀，而且见证神福音的大能，阿们。好，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呢站出来之后呢，耶稣基督就给她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回应。什么回应呢？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哇，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给他最最大的一个祝福。耶稣基督真的是不但医好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就平平安安的走吧。表示你什么？你知道他的生命就不需要再自卑了，他不需要躲在人群当中，对不对？他也不再恐惧，也不再害怕，也不就是不怕再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因为以前他都要躲躲藏藏。好，诶，当耶稣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用害怕了。所以你知道他生命就获得拯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积极行动寻找耶稣的帮助的时候，他必释放出他的能力，也他的医治也必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完全的医治，阿们。好，那我就来讲我自己的见证。我想我之前也讲过我的一些原生家庭，那就是我们家家道中落之后，我们家就很穷嘛，就负债。所以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就到日本去当台佣。那我念小学的时候，其实只有我哥哥跟我两个人，有一个欧巴桑来我们，就是每天来我们家煮饭洗衣服就走了。那我们跟房东住在一起，所以家里是没大人的。好，那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参加游艺会，那所以舞蹈社的老师就来挑选小朋友，好，那我就被选上了，好，我就很开心啊，好，我就说，哎，我应该很可爱，跳舞也跳得不错，所以老师就选上我。结果真的选上，但是我的级任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啊，你家很穷，哎，你没有钱买衣服，你不要参加。我才一年级，我怎么有办法去帮忙家里赚钱呢？穷是我的问题吗？不是我的问题，可是因为我家穷，我必须要就是有得到这样的对待。我也不懂，真的在我小小的心里是很受伤的。那第二个都同样是这个老师，那大概应该也是二年级了。那我们的老师因为跟我临时有一个家长来拜访他，那于是他就到教室外面跟他讲一下话。那讲完以后他就进教室嘛。那其实一二年级的时候，当老师在外面，小朋友会不会在教室讲话？是不是很正常？对不对？好，当然会聊天。所以当他一进来的时候，又看到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在讲话。其实他看很多人啦，可是他就是盯着我，好，然后就说我讲话，结果他处我们既然两个人讲话，是不是应该要一起处罚？是不是应该要一起处罚？对不对？可是我们老师没有一起处罚哦。 只处罚我一个，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没有被处罚？对，他，我那个同学是我们班家长会长的小孩，对，他们家是我们班上最有钱的，所以他都没事。然后我咧，你知道我们老师就拿一支红色签字笔在我嘴巴画个大圈圈，就一直说我大嘴巴爱讲话。然后呢，上课那天整天上课都不准擦掉，你知道是不是很丢脸？而且他说你只能回家以后才可以擦掉。你知道我其实我小学成绩不差呢，我还蛮乖的，我觉得我从小都很乖啊，只是因为家里穷哦。为什么我好像就会遇到这样的事？好，没办法。然后呢，我哥哥又跟我差两岁，就是一岁多了。可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一年级，他二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对。那我五年级，他六年级。那我们不是就这样一直念嘛，哈。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同班，好。那我哥哥的同学跟我的同学也会很多是同，就是对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用邻里分的嘛，所以都会很多是邻居。那我们家里就是因为没大人，所以我哥哥就被从小就吸收在黑道，在竹联帮里头，好，所以是不是在学校常会惹事打架？那老师就来找我，就说你回家跟你妈说，你哥又在学校打架，然后又怎样怎样怎样，就巴拉巴拉，反正就讲一大堆。那你觉得我能怎样？我又不是妈妈，好，我也不能干嘛。然后当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妹妹跟我小差四岁，是一年级，也刚好是我那小学老师。那我妹妹也是不爱读书啊，好，常常不写功课，我自己就自顾不暇了，我怎么可能去管到我妹妹啊？好，结果也是老师就说你跟你妈讲，你妹都不写功课，我也管不动啊。反正就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无能为力了，我也很无奈这样子。好，哥哥是黑道，我也要被同学取笑。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名字也被老师取笑。好，那我们的那个老师其实是国北市的一个教授，我也不懂哈，为什么会这样？我才高一，他就说。阿芝嫂，他叫我叫阿芝嫂。我想说，我才一年级高一耶，为什么要叫我阿芝嫂？好，那其实是这样子啊。我高中高一的时候合唱课呢，那个伴奏是我，好，就不是他的学生。好，因为我高中那时候，其实我小学六年级，我们家庭，我妈因为他们去当台用嘛，其实钱也还的差不多，所以我家庭是有改善，所以我高中就有念念音乐班这样。结果老师就觉得说，我们的那个我的学生那个谁谁谁啊，也弹得很好，为什么他不是伴奏，为什么是你？所以他就常常在班上就是会羞辱我，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合唱老师，他是我们的视唱听写老师，他就觉得，我的学生比较棒哦，好，然后他就一定要打压我，好，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觉得。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啊，我只会觉得我怎么那么苦命啊？为什么一直好像都没有办法脱离我的那种被压抑的？但是、感谢主啦，我后来信主以后，你知道吗？神就让我知道说我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你知道吗？秀芝对不对？是很怂嘛，那很菜其他名可是你知道神让我想到一个。秀丽的枝子怎么样？探出墙外，阿们。对啊，所以你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被神所命定的，所以你知道我终于到现在我就知道说我的名字真的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探出墙外，我以前都觉得我好像也不能为神做什么，不能干嘛。可是你知道吗？我这张照片是我在纽西兰基督城讲到。是在国外讲到，你知道吗？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你就说在台湾讲到，我就觉得哇，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了。 更何况我要去国外帮他们训练敬拜训练，还有在国外讲道，这是在基督城，去年是在雪梨，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有去年雪梨还有布里斯本还有墨尔本，我就会觉得说，哎呦，我这样的一个人呢，那我看像不像那个血肉妇人？我从小是不被看好的一个人，可是呢，当我认识主之后，神整个翻转我的生命，恢复我的生命，让我看见神的作为，哦，真的是，我就觉得说，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所以我愿意在这时候公开跟你们见证，真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哦，就说神能够为我做的，我相信神也可以为你们做，阿们。对，不管你们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哦，就是积极来寻求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好，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信心呢？无惧人言的信心来经历神迹。好，那在35节里面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刚刚因为血肉妇人这个事件嘛，其实有没有耽误到雅鲁要带耶稣到他家的时间？有，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吗，他们还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跟那个血肉妇人讲话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就说了什么，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哦，你的女儿死了，你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再白话一点就是说，你们动作太慢了，小女儿已经死了，其实耶稣可以不用来了。嘿，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着看，哦，如果你是雅鲁，啊，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你千辛万苦去求耶稣，还这样子很丢下自己的面子，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好不容易耶稣要来了，他心里有一个盼望了，啊，想说他女儿有救了，哎，怎么会真的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然后耽误了耶稣的时间，结果女儿就死了。你知道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不是很大的打击？是嘛，哈。所以你知道他的希望就转成了泡影。好，就刚我说的，如果我们要身处在耶鲁的一个位置，你知道他就是从一个希望的高峰跌落到什么绝望的一个深谷。其实我们很容易怎样就怨天尤人，而且雅鲁的信心会不会受到动摇？一定会，好，我想多多少都会有。所以呢，你看耶稣太了解他了，好，所以耶稣在接下去36节就告诉他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哎，这句话很熟悉吧，不要怕，只要信，哦，你知道耶稣很了解我们的心，他很知道我们的困难，所以他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说什么话。好，那主要呢就是说为什么他跟他讲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其实他就是不要让那个雅鲁好从家里人所传的消息动摇他对神的信心。其实你知道要当他女儿还没有死的时候，耶鲁要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其实应该不会太难，因为他都很听过了，好，他也见过耶稣医治过其他有病的人。但是现在他女儿死了，耶稣还要他继续相信说他能够改变这一切，你知道对雅鲁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呐，哈，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稣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要带领他，让他的信心可以更跨越一步，你知道吗？还有就是，真正的信心不是用嘴巴说的，真正的信心绝对不是用嘴巴说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操练跟考验，哎，我们会怎么知道我们对神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不是吗？对不对？哈。就好像你们现在在建堂，你们哦真的是很快就把地买好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们建堂还要需要一大笔的钱，对不对？可是好像现在这样的募款还没有奉献，还不那么够，好，可是这是一件很大，对你们来讲是不是一件很大的困难？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真的，你们牧师还有你们弟兄姐妹你们同工，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是神要带领你们，要让你们跨越一个信心更大一步，阿们。对，真的我觉得你知道我 常常为了你们的事情在思想都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绝对不是只有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这篇信息，我觉得神就是要让你们去经历神迹。阿们，我们要来宣信，用信心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我相信神就是真的会让你们在这段过程当中，会让你们也学习在这件事情里面要经历他更奇妙的作为、哦、真的是要经历更奇妙的作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把凭信心把困难交给神的时候，有些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马上就有好转，有时候事情可能变得更糟，但是神要帮助我们，他绝对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帮助我们哦。好，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就神有没有事先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并没有。哎，你知道神是让他们体会到他自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把红海分开。好，你知道神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当困难越大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荣耀就越发彰显。阿们。所以你们建行的事情，你知道吗？这困难越大，你知道神的荣耀要更大彰显在龙潭活水灵粮堂。好、哦，我真的相，真的我觉得我这样的信心哎，那你们有吗？
有，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相信神要改变这一切，而且让真的是让你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好、哦，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我们眼前的环境所影响哈、哦。那主耶稣要让。雅鲁经历这个考验，就是教导他信心的功课。那就是主耶稣要鼓励他，不要因听到坏消息而害怕，要相信神到底，他这样他就可以见到神的荣耀。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什么？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凭信心生活，我们就不会凭眼见来行事。所以我们要常常把眼目集中在主的身上，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环境来动摇我们的信心。其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我们的信心，可是事实上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平静安稳或是狂风巨浪，你知道对神有没有区别？是没有区别的。好，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好，那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生活条件不错啊，我们生活很顺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与我家同在，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就觉得非常相信，就觉得神也很有保佑我们。可是当我们条件不好的，你觉得神的能力会不会减少？不会哦，不会哦，好、哦，不会不因而减少了。那就因为你知道吗？当我们碰到这个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其实找工作就是很容易嘛。那依靠神也很容易，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神都很听我们的，反正我们讲什么求什么，神都有答应，然后也就成就。好、哦，都觉得说，哎，这一切都很顺利。那但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其实找工作本来就比较难，可是神的能力也没有因此而减弱啊。而且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说神昨日今日永远什么不改变，不是唱假的耶、不是唱而已，我们要用心用信心来相信说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你知道吗？只要我们的信心不动摇，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经历神迹。阿们。好，所以不要被环境所影响哦。好，接下去在38节，那耶稣跟管会堂的也都一起回到这管会堂的家里、哦、你知道耶稣就看到这家里就开始有很多人怎么样在那边乱嚷哭泣、哦、那进到里面他就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 乱嚷乱叫的嘞、哦、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哦哦、那你说那些人会不会耻笑耶稣？他们就说明明就死了，为什么还那一定有很多人在那边窃窃私语、哦、那可是那耶稣很镇定的就把他们的赶出去了，然后就带着孩子父母就进到这个孩子的房间去了。好，那为什么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呢？为什么？他就是怕那些人影响耶路的信心、哦、因为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雅鲁对耶稣就是如果没有信心，你知道耶稣就不能够帮助他， 就好刚我刚刚讲的说信心很重要，信心是我们要需要宣告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信心都很小的，那我们的能够成就的神迹就越小，所以我们是还要很有信心的。就像他要雅鲁去学习，就是要凭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那如果他没有信心，其实耶稣会不会感受得到？会感受到他有没有信心哦。好，如果耶稣感受不到他的信心，他其实就不会帮助他。而且真的耶鲁他的确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就是说任何一句话，对不对？他就是还是继续倚靠神，不是这样吗？经文不是也是这样写，他就没有多说什么，他就继续依靠神，继续带着耶稣去他女儿的房间。那如果他没有信心，他会不会带耶稣到他女儿房间？就不会啦，没有信心就不需要，因为已经事情就是这样了。好，他就可能觉得事情不会改变，但是他觉得他对耶稣还是有信心，他还有对耶稣有希望。好，所以他还是带着他耶稣去他女儿的房间。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别人一些负面的话语容易使我们灰心丧志，失去信心。所以耶稣也透过这样子一个信息要帮助我们，就不要怕，只要信。好，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负面的言语来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缺乏信心而去说负面的话，使别人泄气。好，不要去说负面的话，尤其在我们的家庭啊，在教会职场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想要全时间来服侍神，好，于是他就要打算要辞掉他的工作，打算到别的城市去接受装备。他正他打包行李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你知道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就对他说，哎，你那么年轻，哎，如果你放弃你现在这么好的工作，那你的小孩妻子他们的生活和教育怎么办呢？大人可以吃苦，可是你要考虑小孩哦。啊，他这样话是怎么样？其实好像听听好像也对，对不对？以人的角度来判断也是对的。可是这个弟兄他有领受到神的呼召，他愿意全时间来服侍神，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领受这样的呼召的。所以我们就不要随便去对别人讲这样的话。其实你知道会影响他的信心，好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你知道这些话的确对这个弟兄是一下下也影响到他有点小动摇，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说负面的话。还好啦，这位弟兄他对主的心智还真的算坚定，所以最后他没有受到影响，好，他还是出来全时间服侍神，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哦。如果我们的言语绊倒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哦。要小心我们讲的话哈。在马太福音18:6-7，我们一起来读：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舌头，要看看我们自己平常对别人都说的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到底是在讲积极鼓励别人的话，还是常常在说怨言还有批评人的话呢？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很小心。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是都去说批评论断人的话，其实我们就有祸了，所以要很小心。所以我们不管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带给人正面力量的人。我也相信说，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外在的环境会改变，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积极、有正面力量的人。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不一样。你看，有人会去打笑脸人吗？不会吧。所以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要很积极正面的看待每一个人，看待每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我们跟弟兄姐妹还有跟家人的关系，在跟同事的关系，我相信都会不再一样。那所以让我在这里对做一个小结，就是说从雅鲁的一个这个例子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最重要需要有什么？信心。对，我们要信心，而且要坚持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周围环境一定会改变， 告，那或许我们旁边有人会跟我们说负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呢？千万不要被他们影响。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只要我们坚信到底，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就好像我也一样啊，虽然我的人生好像走到这半百了，我也经历神的一些祝福，那我先生也过世八年了，那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嘛，就好像耶鲁的一件事情，好像一半经历一半。可是我相信，因为我已经认识了主，我也真的是领受过神的一个恩典，我知道我的下半生一定不再一样。阿门。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现在进步了非常多。我以前不太敢开车，这八年来我都开车到处跑，好，然后不做家事，不会煮饭，我慢慢也还看 YouTube， 我还可以做一点菜出来，还可以做一点好吃的哦，好，看起来摆起来还蛮好看的，我自己欣赏，好，我都给它拍下来。你知道以前这都是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因为以前都是我先太会做，他太能干了，所以他就是让我变成一个应该怎么样，小公主嘛，齁，就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我什么都不会，然后什么都哦，反正你会做就这样。可是你知道他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学习，真的，我就开始自己学习。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真的，我现在活得还蛮好的吧，齁，而且你看之前几年你们看我还瘦瘦的，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越来越健康，然后也越吃越好，就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子对自己不好呢？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吃的也健康了，但是也就是吃的很喜乐，所以就身体发胖了，对，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下。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我的下半身是不一样的，阿们。所以现在真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们怎么样的环境，我也相信神会可以改变一切。当我们愿意怎么样，有信心，对不对？用什么样的信心？谦卑降服的信心，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积极行动的信心，第三个是什么？无惧人言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跟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这是要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也相信真的这个祝福要临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要临到你们的教会当中。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信心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可以真的是来支取从你而来的一个复活的能力。是啊，主，虽然有时候我们凭信心付出行动却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因此软弱跌倒而离开你，而且是让我们更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你依然施行拯救在我们的当中，也帮助我们因着对你有信心能够克服各样的困难，不轻易放弃。是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神迹如此真实。
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主，你能力，
主，你能力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看到，
当我看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姐妹，如果你现在真的是你面临到各样的一个困难，不管是不是孩子的事情，或者是你想怀孕，或者是在工作上的一些困扰，你有困难你就把它抓在神的手上。是啊，主啊，这时候你就把你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特别来为你祷告。是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现在正面临着样的困难困境，我们相信神你都知道，就像你知道那个雅鲁的一个困难，你也知道那个血漏妇人的困难，但是你真知道你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真的是的困境在哪里。当他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用信心来支取你的能力的时候，我相信神你要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说你是我们患难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的高山，你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啊，主，我们相信你就是这弟兄姐妹的避难所，你也成为他们的力量，你他们的帮助，你也是他们的盼望。是啊，主啊，我们在他们的失望的时候他们也不至于失脚。是啊，主，我们相信你要来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让他们当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要来成就他们的祷告。是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我们也这时候我们真的来特别为龙潭活水灵粮堂来祷告。是啊，主啊，真的他们在面临到建堂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愿意同心合意来为真的是教会付出，不管是在财务上，或者是在祷告上的摆上，我们相信是啊，主啊，你都要听求听他们的呼求祷告，是啊，让他们在这件事情都要经历神力的神迹。是啊，主啊，我们这时候同声开口来为教会祷告。是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啊，我们要真的是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教会在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求你显出神力的能力，神你的彰显，你的祝福大能，要在这个龙潭活水灵堂当中，你要给他们更多的财物。是啊，主啊，我们可能不知道从哪里，是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呼求的时候，你会赐下从你的神迹来。是啊，主啊，来祝福这个教会，来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而且让能够传福音。是啊，主啊，那个福音的大能也要透过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是啊，主啊，来见证神你福音的大能。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应许，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盼望。是啊，主啊，你也必成就这美事。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啊，是的，你是那平静风浪的神。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掌权。主啊，你必看顾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主啊，主啊，是的，虽然现在有乌云罩笼罩，但你是那云上的太阳，你永不改变。主啊，主啊，你就那叫那风浪止息，风浪就必要平静。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赐下那永不动摇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要来使你的病全然得着医治。主啊，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我们知道信是那所望之事的实际，是那未见之事的确据。主啊，我们就凭信心不凭眼见， 主啊，主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你的作为。主啊，主啊，你定义要赐福于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要领受那格外的恩宠，不只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要得着你的恩宠。主啊，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单单来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必要大大的充满。主啊，我们凭信心来寻求你的面，你就必要来让我们得见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